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快报快报，少林门功夫学院今夏推出全新三合一功夫中文科学夏令营，对象是5至11岁的孩童，有太空探险、沙漠求生等的生活题材，有兴趣者请打650-548-9988。
好消息，少林门功夫学院今个夏天将推出全新三合一功夫中文科学夏令营，对象是5至11岁的小朋友，有太空探险、沙漠求生等生活题材，有兴趣就打650-548-9988报名啦。
这个住宅区变化可大了，从前我不能在这里住，现在联邦公平住屋法禁止居民因为种族、肤色、祖籍、宗教、性别或是家庭状况以及残障等因素而受到歧视。联络 HUD 可拨打1-800-669-9777。
作为一个英明的小型企业管理者，就应该为我们的工作团体选购合适的保险计划。
一个可靠的保险经纪可以为小型企业以很低的价格提供很优秀的团体保险。
Robert Zhu 曲以中保险专为小型企业团体保险争取低保费团保免费估价，
请找 Robert Zhu 曲以中帮您解决医疗保险涨价以及医疗账单的问题。他专精个人、团体及弃婴零保费计划，北加州第一。
请拨打1-888-855-40611-888-855-4061或1-800-908-08831-800-908-0883或 email 到 robert@robertju.com。
三藩市海港城酒楼承办大型宴会，中山特色一桶鸡、盐水浸菜、肉感金沙蟹。港色茶室、精致点心、大型免费泊车场，海港城酒楼三藩市波托拉大道直上转 Diamond Heights 购物广场里，415-282-8883 415-282-8883。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的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周二天图世界，我是赵慧娟。从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大地震又称为南亚海啸，2008年512四川汶川大地震，2009年112海地大地震，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2012年327日本 6.4 级地震，411印尼 8.7 或者有人说 8.9 级地震，4月17号智利地震，接连不断的地震震得许多人都越来越相信2012年世界末日的说法，即使2012年12月21日也许躲过了，但是震震不停到底要给我们什么样的警兆？我想今天在节目中我们特别请到帕拉奥特市政府建设与城市督察建设官员曾于2008年代表美国地震安全专家咨询团考察甘肃省陇南等地地震震灾防御及灾后重建工作国家外专员，甘肃省建设厅省外专员，兰州理工大学活动，那这几年更是热心绿建筑文艺文化艺术的贺昌生先生。
是，慧君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想刚听到我念了一连串你的那个 title 啊，那个大概大家觉得哦，到底是怎么？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哈，就是当初我们认识是在2003年哈，
是的
呀。那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办了一个活动，那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谈的是风水，其实贺昌生应该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其他的部分的专长。我想以后我们在节目里面会常常请到他来上节目，我们可以谈非常多。那我想 因为我刚刚谈到一连串的这些地震，所以呢，最近坊间有非常多的书其实都在讨论2012年世界末日，或者很多书讲说地球死亡的一个预告啊，大地痛苦的序号，或者说是上帝的怒吼，大自然的恐怖力量。其实对于这种阵阵不休的情况，贺先生有什么特别的看法？
刚才慧君您就是上次在跟您见面的时候，把一些记忆拉回到2003年的时候，瀛洲您在瀛洲出版社在整个湾区在侨社中心做那么盛大的一个，等于说从巨观的宏观的角度来看人和文化跟历史跟社区之间的一个连结。那我其中那个时候接触您之后，就开始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有兴趣的方向基本上是从建筑的观点出发，但是也对人类学的观察有兴趣。那地震这部分基本上就是您今天我们不好意思第一次上您节目，非常非常感谢那么带大家要看的一些事情。那我觉得怎么说，湾区是湾区也好，大家能够从台湾、从国内、从香港、从不同的地方来到新加坡，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地方的人，大家来到湾区，在这边基本上矽谷，大家生活的这个层次和水平啊，都已经达到了某一个阶段。无论您是工程师或者做各种方面的专业，其实我觉得人哈是怎么想，我今天一直在，我就来的路上我就在想，因为我们好像开始觉得我们自己拥有了一些东西，拥有的时候你就会怕失去。我在想哈，你如果说是考量在圣何西或者在 San Francisco 的街上，如果一个 homeless， 如果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觉得如果有任何天灾人祸发生，对他来讲我想 impact 很少，可对我们来讲，我们有孩子，有房子，
对，
有妻子，有儿子，有女儿啊，当然这个是，所以我们开始有一种恐惧感。那我晓得，或者您是这个对于一些宗教、对于玄学这方面，真的是很有专长的。其实我就基本上我想了一个主题，我在想是不是我们能够从不光是从宗教的观点，但是从宗教和 sustainability， 就是从一个永续的观点来看这个题目，就是
Yeah, 那所以说其实我想一般大家了解就地震本身这个在学理上面怎么去定义它。
OK， 地震好，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法来说好了，人居住的环境，我们是用工程的角度来解决我们比如我们盖一栋房子，我们能够提供遮风避雨的地方，那工程师跟地质专家他对于地震的看法就不一样。地震专家像美国地理探测局，大家其实地震每天都发生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生，有一点多级的，有到六级、四级、五级、七级、八级。我们不过当然我们待会儿再仔细慢慢把这东西推敲出去，不要讲别的，像圣布诺就是两年前发生这个气爆，那刚好在那个附近差不多一个 mile 的范围之内，那么就发觉实际上他们就是 Your Geological Survey， 他们有那种 Netquick 的一种小的侦测器可以放在电脑上的，传回来的一个讯息，光是那个气爆就产生了 1.9 级的有感的地震，有一点点感觉，那机器上就感到。所以有的时候地震是人造成的，比如说你地下的，无论是地下的这坍陷、核爆，或者是任何事情都可能产生，因为地层是活的，地球是活的，是这样子的，所以。
对，那我想我有一次跟一个美国朋友在谈的时候，因为我们从台湾来，其实大部分都了解说地震有水平、垂直式这样子的。那其实那个美国朋友竟然跟我讲说，因为他不知道，因为好像他们从来没有去很仔细想过。那我们发现，对不起，最近有很多很严重的地震好像都是所谓垂直式。那到底水平式跟垂直式有什么不同？那最近日本还有一个所谓的直下型地震这个名词它又有什么不同？
是 我本身是学建筑的，但是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在成大是修地球科学。那您的这个问的题目是非常专业了。那我想在听众里面有真正做的专业，如果在这个专业面前班门弄斧的话呢，我想讲不对就不好意思了。但我想从一个简单的一个观念上来看，如果说这个地球的，我们从一个板块的角度上来看，有大的板块，有整个太平洋周遭哈，有各种不同大型的板块，比如这个欧亚板块、太平洋板块跟这个菲律宾板块跟不同板块在接和接，就像是桌面跟另外一个桌面，假设有高低层的话，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说它在移动的时候，可以有前后，可以有上下的，可以有所谓剪力斜向的这种移动，那这个。不同的状况深层和浅层的时候，它会造成的不同的一些反应和 impact。 地震我们另外一个简单的关系上来看，地震有所谓强度还有地震所谓规模这两种不同的这个概念上来看。那至于说像日本的这个所谓东北大地震，它是发生在刚好是这个所谓北海道哈本州他们那个北边的所谓海震，那跟我记得2004还是2005年的所谓南亚海啸也是一样，它属于海震，它那个挫折的力等于说把日本的整个本土哈好像水平移动了大概差不多，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8公尺或者怎么这样距离，所以差不多24 feet 或 16 feet 16尺这个状况。那种所谓剪力的这件状况，基本上做地震专业的人他们还在做研究，就是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情况，什么时候产生，然后是不是因为有些时候是要把那个强度 release 出来啊。2006年旧金山发生那么大的地震，如果说发生在今天，我曾经几次有这个机会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发觉他们说今天的话，那个其实哈，虽然法规已经比以前进步很多，可是基本上会造成很大很大的恐慌的。为什么？因为以前 Silicon Valley 基本上完全都是只是果园啊，
对
这些东西，可是现在所有的这个牵一发动全身，全有像我不论讲 Intel、Google， 所有的这些高科技，全部东西都在这里，怎么办？怎么办？那这些 lifeline 就是整个地球的文明的 lifeline 都在这里，所以这个东西是从经济或者是因时因地因人状况上，如果7.9级的1906年地震再发生的话，是相当恐怖的事情。
对，其实也像你刚刚谈到的哈，如果说大家都没有一个住屋，或者大家都是 homeless 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是现在因为大家都拥有太多了，所以反而我们会对那个会觉得越来越恐怖。那我想，因为很多人会为什么会对这个问题会产生蛮好奇的，是因为在台湾921地震的时候，就有这样子一个受访者，他就说他的家原来好像是在另外一个县，对不对？地震结束以后，他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而且他家原来是在地下。地震结束以后，他家搬到了山上。OK， 所以那种感觉，我想是让人家觉得很恐怖。所以那当然，当今天我们在讲说有世界末日这种传言出来的时候，地震其实是第一个会让人家觉得，第一个它很贴切，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得到它越来越多哦。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解释说为什么真的来讲在最近地震已经是越来越频繁，我们几乎一段时间就可以看到哇又有一个大地震的出现。
在 OK 中国的这个历史上地震的记载实际上是其来有自，那么可是现在因为科技的发达，然后大家对信息的发达，所以这个地震啊，大家感觉上好像频率增高了。不过如果一个比较正确的说法是，它的这个发生的频率也是对于我们对于这个地震的常识在认知上一个了解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我想恐慌是没有必要的，那对任何一个地震的因果去做个了解，然后做个调整，然后我们心态上能够这个伸缩的话，那么或许是有好处。但是我想应该不是说
地震变多了，
变多是的。
OK，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朱百忠中医师，医痔疮不用开刀，不用吃药，痔疮自然脱落，一个疗程搞定，成功率100%，绝对安全。诊所位于乌伦华埠石街320号2楼222室，预约电话510-225-8685，510-225-8685。
现在房屋市场开始活络，最近在 South San Jose 卖房子，收到 multiple offer。资深房地产经纪人举联哪里李文刚帮屋主陈太太卖掉了他的房子，现在请陈太太谈一下他的卖房经验。
Juliana 对市场很了解，做事非常有效率，一个礼拜就把我的房子卖掉了，因为是 multiple offer， 所以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
我是李文，想卖屋时请和我联系 650-857-1000。
东湾乌伦华海水龙代理多家公司品牌产品，热水炉、冷暖气、各种管类、水龙头、厨房 sink 盘、餐馆专用油井。华海水龙东湾 Oakland 37街905号，510-261-6888，510-261-6888。
又到了吃饭时间了，我们要吃什么呢？
去数一数二吧，那里有南山啤酒鸭、山珍炒腊肉、暖口毛血旺、川西麻辣鱼、正宗的重庆火锅、土家烤鱼、小炒羊、特制牛肉卷饼、各式手工水饺及面点，周末供应油条豆浆，还有各色特色的云南过桥米线。订座电话408-873-8628，408-873-8628，地址位于 Cupertino 中信广场内。
哇，好诱人啊，我们快点去吧。
数一数二，绝对的数一数二。
欢迎回到天图世界节目现场。那我想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贺昌生。那我们刚谈到就是说感觉上好像地震变得越来越频繁，其实未必哦。但是呢，我想大家另外有一个很贴切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一般建筑物它能够承受多大级数的地震？
先头稍微跟大家讲，如果1906年的地震发生在当今的话，好，今天我们是要比较要面对的问题是比较，从大的角度上来看，我们是比较具观的啊。那我这个，但是譬如说如果依照我们从建筑这个设计规范的角度上来看，因为建筑的法规每三年会改一次，所以实际上哈，如果怎么说呢，我这个人的这个文明的发展，像旧金山湾区它的整个的一个所谓发展成矽谷，从150年前从淘金到今天，它的这个发展的模式基本上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被抄袭，就像深圳啊，深圳的发展，或者甚至于在他们讲的印度，他们都基本上是把这个湾区的所谓发展模式都在抄袭，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他们要建科学园区或者是建一些工程工业的地方。那如果从单栋建筑的角度上来看，美国的建筑物那种从以前所谓没有钢筋，没有那些这个所谓比较韧性的那些铁的材料、铁建材料的这个阶段，那些所谓 unreinforced masonry structure， 基本上我怎么翻译成中文，就是说我们在中国还是看到很多啊，基本上是它基本上就是烧砖窑，然后砖叠起来，可是砖和砖中间基本上它粘合力非常弱。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带专家到甘肃，我们到农村、到乡下去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警觉或警惕，也设法要给国内这个政府给他们提，但是因地制宜还是不太那么容易，因为其实上真正如果一个房子能够抗震的话，它应该是盖得越轻越没有重量，然后但是能够遮风避雨是最好的。所以我基本上我们在湾区大部分住的都是所谓木造的房子。木造房子如果假设它的木造结构体本身不会从它的基础的这个所谓 foundation 上面把它震掉的话，因为要记得一件重要的事情，很多时候基本上它一震断的时候，瓦斯管断了啊，它这个水管断了，电管断了。另外一种状况是1989年这个所谓黑山地震 Loma Prieta 那个 earthquake 之后，依照我们在 Palo Alto 前几天我们在跟地震工程专家在开会，还包含 building inspection 这个专家这些人在看，他说为什么 为什么哈？他们曾经碰到一个例子是，很多屋顶上一层楼的屋顶包含那种所谓 restaurant 啊，餐厅或者是一般的所谓就是矮层的这个屋顶上装了一些怎么讲，就是 mechanical equipment 这些东西，它基本上那个东西挣脱了，但是它的瓦斯管爆裂，所以它房子整个起火。还有一个最直接的例子，他们是亲眼目睹的。那时候地震，1989年的地震发生的时候，有人在厨房里面啊，这个发觉，因为大家都晓得，在厨房里面，你很多这个所谓炉头啊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有大的轮子在底下的哈、啊。开过餐馆的朋友应该晓得。他基本上把这些所有没有完全跟这个墙壁锁合在一起的这些炉头全部移动了，那甚至还有那个这个所谓我们是厨子，他们在工人他们在设法推的时候手烧伤，所以任何东西的 displacement 就房子大部分时候法规已经没有办已经有办法没有让你把房子会震倒压死人，可是有些时候人被玻璃这个碎片，人被这个一些所谓火灾或这些东西或者烧烧伤到，所以基本上所谓有一次灾害或有刺激第二次灾害这种情况产生，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其实方向是非常广泛的。
其实我记得曾经有人讲过，在921地震的时候，人家讲假如说那个地震是发生在台北的话就会非常可怕，因为整个台北是整个地下瓦斯嘛，所以他们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台北其实好像就是一个很可怕的引爆，因为你并不知道有任何的一个地方，万一有任何一点火星在地震发生的时候会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当然我不知道，因为后面好像后续没有任何人再去针对这个问题做 follow， 但是这个问题在当时其实是被提出来。那假如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万一间真的有什么样的一个大地震发生在台北，事实上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哦。
对，先头也大概我设法，其实先头要讲的一件重要事情，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人在做开发的时候无可避免的是跟环境会产生很大的冲撞啊。那这个但是其实如果依照我们建筑的规范或法规上，或者是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些相关的条例上来看，做房地产的朋友大家了解，我像台湾或者像亚洲地方国内也是，它这个投资的金额很高，有些地方的地产的房子盖好，每两三年它就打掉重盖。其实如果依照从建筑的所谓这种管理维护上来看，其实是好的。我跟大家讲就是好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原因是因为你要重新盖的话，你要用新的法规来做，新的法规的时候还包含所谓建筑的监管。那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有豆腐渣的事情产生，我们最好对付豆腐渣工程的产生，我们最好是大家呢基本上是做很重大的投资，因为基本上建筑业是火车头工业嘛。那如果说大家在做这件事情，思考这件事情，在做一个最大的，无论是住家或者您是商业楼宇，或者甚至于有些人租了一个店面想要做一些各种房子生意，餐馆啦或者是奶茶店啦，这种小大的小的工程，一些很简单的一些事情，我们应该按照法规上来做的话会有好处，因为毕竟我们是从无到有，我们已经有了，可是有的时候你开始你就比较要警惕一点就是了。
对，不过我想大多数的人呢、当他今天开店的时候总会希望要尽量省钱，所以总是想尽量避开这一些嘛。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个问题。不过同样的，我们就可以看到从我们刚刚谈到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啊，就说当今天法规越来越严，那或者是说像日本，你看他们经过了一个很大的地震之后，他们就会有一些新的一个措施或是一些新的方法出现，但是你就会发觉到说哦，好像又有更大的地震出现了，更多你不能防范的东西出现了。那所以你会感觉到说我们人好像一直试图在跟天争，在跟天斗，但是当我们今天认为我成功的超越了某个界限，因为我现在看到了有这个问题，我定了一个法规，可是呢很轻易的 OK 就有更大的一个地震，更大的一个变数出现，好像我们永远很疲于在跟天争，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哦。那所以我想在你的看法上面，其实地震我们发现它的级数看起来是越来越大，就像411的那个地震 8.7 到 8.9 级、那当然好像是我们已经可以觉得我们可以准备在七级地震上我们没有问题，结果它就来了八级，来了九级。那这种东西它是一个趋势呢，还是它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变化球，我们还不知道它会来怎么走向。
是先头我提到就是地球是一直是属于在震动的状态，那 这个地震其实有，如果有人说可以预测地震、啊、以前我晓得这个早我们很早念历史的时候，这个时候中国这个张衡还是谁，
对，张衡
浑天仪发明这些东西，他们其实不是预测地震，而是说在地震发生的时候，
对，
尤其现在大家都有手机有 iPhone， 那基本上依照日本人，其实日本他们对于地震的防范已经是非常非常彻底了、嗯、那可是上次就去年在三一那个发生的事情之后，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前一阵子在这个三一一周年的时候，我看了一个就是一个关于这个三一地震的一个一年的回顾的纪录片，是很有名的一个叫 Ken Watanabe， 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明星，他带大家去看所谓日本新干线他们的所谓防震的措施、嗯、有的时候地震发生，他们新干线，你想新干线如果一小时我不记得是250公里或者什么样的时速在走、嗯、他们基本上是能够，那可是问题他刹车以后，他大概能够在如果在5秒钟之内它停下来的话，它至少还会冲大概至少1到2公里，所以像，可是问题是基本上它一个政策的一个小的仪器基本上就是没有多大，它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可能就是一个黑盒子，因为但是他们有办法把新干线停下来，所以去年基本上在日本东北大地震的时候，火车方面就是新干线这件事情基本上是没问题，那可是因为海啸的问题造成了一些别的状况。那地震如果简单的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大概我们是说，如果说是3级以上的地震是我们觉得是有感的地震，4、5级它不会有破坏力，可是6级以上的地震它是属于这个会有破坏性的地震，那么地震每升高一个级别的时候，它这个释放的能量会多32倍，所以大家如果可以想象从第6级到第8级的地震，它强度是超过1000倍左右、
嗯、
那像这个1906年的这地震是 7.9， 这就是旧金山地震、嗯、那我们通常像南亚海啸那个时候海震是 8.5、
嗯、
那至于说去年的在日本的东北地震的时候，他们原来是讲 7.9， 不过后来是说到8或者多少级、
嗯、
那所以可是问题是基本上地震如果说地球是一直处于震动状态，地球在某些状态上的时候它要释放能量的时候、
嗯、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像拉一个橡皮筋，如果拉到了某阶段的时候它要放松的时候，它会如果适当的放松能量会有好处的。那其实这种东西如果能够不能说预测啊，像张衡的浑天仪那种晓得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而是说我们先准备的话，防范于未然。我觉得如果假设8级地震来了，我们至少能逃生掉，房子塌了没有关系。OK， 但我们至少能够安全的话，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嗯哼，所以像日本这一次就说他们曾经就是在3.11的时候有多了6秒钟事先警告，所以有蛮多人其实离开了这个地方，所以比较没有发生那么严重的灾害嘛。
是的，是的。
好，那我想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各位朋友，今天又再度为您请到了美国人寿的 Nancy 孙来到本台，现在请一起欢迎 Nancy。 Nancy 你好。
你好你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Nancy 孙，代表美国人寿的生前利益万全保。
Nancy 今天为我们大家带来什么话题呢？
是的，今天呢想和各位谈谈这个高血压和八大重病之间的密切关系。
美国人寿的一次重金理赔对于我们生活，对于我们的人生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各位不妨先记下 Nancy 的电话，她的电话是408-489-0591。
是，上星期呢我去看一个朋友，他的肾脏真的很不好，洗肾洗了很长一段时间，最近呢也因为呢洗肾的费用过高呢发生了这个财务困难。当他告诉我他的肾脏病是由高血压而引起的时候呢，我真的吓了一跳，因为我一直认为呢高血压会引起中风，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和肾脏有这个问题发生连接在一起。
不仅如此，高血压还会带给我们很多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比如说心血管疾病、心脏衰竭、中风，还有肾衰竭等严重疾病。而且听说现在洗肾的费用贵得惊人，长期洗更是不得了。
是啊，所以说美国人寿呢才会将这个肾衰竭、中风和心脏病这些这些病例它的费用呢列入我们万全保的八大重病理赔项目之中。在美国呢这个高血压的人实在太普遍了，目前有三分之一的 成年人都有高血压，而且在六十岁以上的人中间呢，几乎有一半人都有这个毛病。
而因为它的普遍，大家都很容易把它当成日常的小毛病，而忽视了它可能造成导致这个重大疾病的伤害啊。所以说，有高血压的疾病，这个病人的话，你们公司是不是不会保呢？
并不至于如此。在这里呢，我希望借机会呢，提醒我们患有高血压的朋友，千万要注意保养，以避免造成重大疾病。另外呢，这个就是说提醒您，这高血压，如果说呢，您可以呢，遵照医生的指示，好好吃药，将血压降低，并且维持在稳定的状态的话，在美国人寿申请一份生前利益万全保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所以说保险保护风险，有高血压的朋友们，您已经在较大的风险当中了，您仍然有可能申请到一份生前利益万全保，应该赶快联络 Nancy， 她的电话是408-489-0591。
谢谢。当然了，我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尽量在又年轻又健康的时候呢，赶快这个把这个保险买好。可是呢，如果说呢您现在身体有一点小病小恙呢，尤其是有高血压的朋友，千万不要放弃，尽快申请这个，因为没有这个保险呢，是对我们是很麻烦。如果你申请到了一份生前利益万全保呢，我们可以预防在万一生病的时候呢，也可以有一笔紧急资金保护您的生活。
所以说保险要趁早买，越买早，买得早越好，又年轻又健康又便宜，尤其是有高血压的朋友更不能再拖了，否则越晚越难被接受。
是的，没错。很多事情啊，我们的决定都是在一念之间，一个正确的决定啊，就可以造就您一生的幸福。
Nancy， 能再为我们大家解说一下关于万全保的功用吗？
是的，它之所以叫万全保呢，就是因为它有传统人寿保险的所有的功能。除此以外呢，还可以在人寿保险上呢，再加上这个八大重病，癌症、中风、心脏病，或者是说呢，需要长期看护的时候呢，你这个受保人呢也可以一次申请。那么他申请到的这个一次性理赔呢，最高可以达9%。比方说你有一个500,000的保险呢，生前理赔可以拿到450,000一张支票。
我喜欢生前利益万全保的一次性重金理赔的概念，这样万一有需要的时候，好像有一笔存款可以随时之用，不需要麻烦我们的亲朋好友，甚至我们的儿女，否则万一我们生病了，手边又没有钱，真的是很麻烦的事情。
是的，这个美国人寿这个生前利益万全保的一次性这个重金理赔啊，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紧急基金，不但呢可以安家，可以治病，可以旅行，还可以帮我们还贷款哦。所以受保人呢，如果能够有这个钱啊，安心养病，那么就再好不过了。
各位朋友，生前利益万全保可以让我们活得安心，没有后顾之忧，请马上联络 Nancy 孙，她的电话是408-489-0591，408-489-0591，为您设立一份最稳妥的生前利益万全保，作为您的紧急资金，赶快拿起您的电话联系他吧。
是的，丽红，今天呢，谢谢您让我来到这里，也谢谢各位亲爱的朋友，我希望呢大家能够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您有个愉快的人生，我们下次有机会空中再见。
好，谢谢 Nancy，
谢谢丽红。
好，谢谢 Nancy 提醒我们有这么好的高血压的朋友们，不要放弃加入生前利益万全保的机会哦。再见。
是，谢谢，拜拜。
欢迎回到天图世界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请到的特别来宾是何昌生。那我们刚谈到很多关于地震的这些情况哦。那我想其实在每一次地震之后，我们都会看到就是说，哦，这是一个浅层地震或是这是一个深层地震。那到底浅层地震跟深层地震它的差异性是什么？
如果地震发生比较浅，但是然后它发生的这个所谓幅度哈，就是所谓规模，因为先头我们讲到一个是强度，一个是规模。
嗯哼，
如果它的这个所谓这个长度不是很长的话，我想应该不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当然，再回到去年东北这个日本东北的这个地震，它基本上它是 算是蛮深的地震，然后再加上它同时是从北边到南边大概差不多500公里、整个的一个地层的这个断裂，所以它的整个的规模造成了一个大的状况。所以为什么海啸那么严重的把整个这个海岸的这个城市啊、小的村庄全部淹没掉，它原因在这。所以深层地震有，因为基本上它可能是就所谓是在这个板块的这个移动上是一个比较这个强度的。
那有什么特别给一般听众朋友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在现在做好一些准备，对于我们自己个人？
上次有一个机会，在一个适当时候，我们跟大家提过，就是说要至少准备，因为好像72个小时之内，那个你必须要至少，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至少能够照顾到自己。然后再来能够照顾 immediately 你的家人，因为如果你要等所谓政府啊这个来照顾你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困难。不过像我们是做在建管处做这个所谓建筑管理的，那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有一个 pass 哈，假设我们正好在上班的时候市政府然后发生事情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是要先照顾一般的马上到 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 就紧急的这个疏散中心去协调了解某些状况，比如说某一栋建筑物已经快倾塌了或者已经有人在底下，我们依照我们对这栋建筑物的了解程度，说不定还能做一些适当的处置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投入。可是我想一般对每一位亲朋朋友，如果你有家人，如果你有小孩老人的话，大概要先了解大家有个紧急疏散的一个默契在哪里，然后怎么样去至少这个生命财产上这个能够掌握到。我昨天刚好读到一个quote，想跟大家分享。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其实就像人哈，人地球是一个有机，是一个活的生命体，人也是一样的。人的心脏基本上，人的心脏它是先 pump 那个它的这个 blood 哈的血液到他自己本身，然后再来他另外一个心脏的功能，就是说他要这个给身体不同的器官，他要 nurture， 他们要给他这个无论肝脏、肺脏，这样前后才能动。所以你自己，我们说有些时候 selfish 这个 idea 哈，因为今天我们题目刚好是跟慧娟在谈，所以我觉得不是要谈哲学哈，但是问题是，如果从某些基本的这种观念上来看，那么如果自己能够照顾好自己 ，selfish 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从那个点出发，然后我们才能够照顾别人。这样子，
其实我想这个也是很多人在讲说，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对不对，都会告诉你说有问题的时候先照顾好你自己，然后再去照顾需要被你照顾的人哦，否则的话好像大家其实都会出现状况。
是的。
那其实另外一个就是说，我想我个人在看到这么多事情后，我比较忧心的哦，是因为越来越频繁或者越来越多的报道，那甚至于我想有些时候电动玩具有没有那个暴力啊，这些越来越多，其实真的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对很多事情没有什么感觉。像一开始的时候 OK 你说那个921大地震啊，四川地震会有非常多人投入说我要去救灾，我要去做什么，现在甚至于说哦又有一个地震 OK 好没事了。那像我想感触最明显的是日本地震，日本地震的时候当然很多人的反应反而是说反正日本人有钱嘛，他们也不需要你去做什么帮忙，但是我相信其实在那个地方的人不管怎么样，就像你刚提到的对不对，72小时之内其实他是非常非常孤立无援的，他们其实都还是非常需要。可是我想这个也许是一种无奈，但是也许是一个警兆，因为人对于一种危险性他开始消失了那个警惕性。那譬如说大家其实都有在讲说旧金山这边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地震，而且应该就是这个时间了，可是现在反而越靠近了以后，我发觉越来越多人不谈这个问题。其实对这个就是说旧金山大地震这个潜在的这个问题，你有什么看法？
OK， 您先头在问这个问题之前的一个我那时候在思索的一个状况是，2008年我们的确是有跟地震安全专家，然后中国的外专局让我们到甘肃去看。后来我们曾经2008年到现在已经4年过去了。我们后来曾经几位专家，尤其是加州地震安全局，我们一个好朋友 Fred Turner， 他特别啊，有时候打电话给我，他说 Kenny， 我们是不是有机会啊？我们要再回去看看，因为我觉得其实那个时候无论 这就是我记得那时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他提到，他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所以大家全部引致就是把这所有的这些世界上各个地方的专家全部到中国去，提供各巴基斯坦的、沙烏地阿拉伯的、东南亚的，大家都到中国去帮忙这件事。那现在问题地震还有海地的，还有不同的地方，我们大家都在彼此互相 support each other。那么对日本也是一样。可是，其实对于所谓灾难安全这件事情上来看，我觉得。我很抱歉，我自己舔为啊，我们只是那次去提供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可是也是指手画脚的，然后就说了，然后我们就走人了。其实应该是一个长期的一种关注，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应该这样子来想好了。我现在提到就是说，其实人所谓自主性，还有就是你自己照顾自己，而不是说等政府来照顾你。那因为其实就像人从有到无之间，尤其是您在矽谷这个湾区大家都安身立命之后，有的时候任何东西，你假设我自己发觉哈，对地震越来越感受很强烈的事情是，其实工程能够解决某些问题，地质或者地球的变动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可是很多时候就是说，你所有的时候你的投资无论是做任何事情，基本上变成了一个你有多少的这种所谓 risk， 有这种所谓
风险存在，
然后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把那些就是如何 manage 这些风险，然后就所以这跟投资股票、跟投资任何东西或小孩的教育跟其他任何东西其实没有差别。那可是如何啊？用自身的角度去把所谓怎么说呢？就是自主性的、永续性的，从一个比较明智的观点上来自己了解，你能做多少了解多少，是不是要买这个保险，保险了又怎么样，就假设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人能够保留多少。所以地震会发生，我不好意思，我可能有点讲差了这个想法，可是我一直在讲哈，我说那时候对于地震，我们其实本来报的一个本来是跟慈善没有关系，我们去看工程的时候，我们只想把我们的这个技术和能力给人家。可是，来了一次，我们人然后指手画脚，然后就没发生了。可是不过，我一直还后来有机会，一直在想，在社区里面，就是特别感谢您提供这个机会。我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说，每一个人哈，随时保持高度警觉。有个背包能够逃生那是基本的，可是对于地震这些事其实很容易了解的，大家应该去了解一下。
对，其实资料是蛮多的，但是我觉得好像大家真的实行哦毕竟不多，因为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好像曾经办过一次海地赈灾的一个活动，那我记得是我有提供一个，那个时候有非常多什么你的背包里面要准备什么东西啊，要有多少的水，多少的这些，然后随时这些要放在你身边，你是一有问题的时候你拿的。但是那一份资料几乎上后来在活动结束以后发现很少人拿
走。
那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反正我在网络上可以 download， 我可以拿得到，那或者有人说，太麻烦了。那当然里面他提到了一些东西，大家真的是觉得说好像有些置身事外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也觉得说这好像是现在我们人本身自己造成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我上一次在另外一个节目当中就是有跟大家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2012年世界末日嘛，那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蛮好的蛮有趣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其实这个世界末日是它不见得是真的世界没有了，而是你存在的那个世界空间没有了。譬如在南亚海啸发生的时候，那个地方在当时就是世界末日。那假如这个事情发生在旧金山，也许它也是一个世界末日，对我们来讲，因为真正来讲突然间这么大的一个东西，你整个人也许你身边不管是说照顾你自己，因为大概可能都没有能力，可是我觉得我们会慢慢淡化，忽略了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可怕的一个警兆。那也是希望透过今天的这个节目能够提醒很多人，也许回去一下准备一下你的背包，准备一下这些东西哦。那另外一个我想那天我们有稍微谈到一下，其实蛮多在美国人的社会里面，其实大家都已经了解，就是当我建筑，不管我是建筑一个新房子，或是我旧房子翻修的时候，它其实已经一直有不停的新的法规出来，但是好像通常中国人，因为我们没有去 update 我们的资料，那 even 是说帮你在处理这些事情的人也没有 update， 所以即使你翻修好像还是一样是旧的这一些的版本。那所以可不可以请你很快告诉大家一下，说大概注意哪些事情可以帮助你有更好的 碰到地震或是任何天灾的时候有更好的一个防范。
OK， 湾区很这个各种地质的状况各有不同，那么有些人常问是在半岛这边或者是在圣河西或者是在东湾哪边是比较容易地震，其实都并不是特别重要。一般我们住家基本上是木造，木造的时候大家要考虑到有没有一个所谓叫 crawl space， 就是底下有一个稍微高层一点的你第一层楼底下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基本上是一个软弱层，所以我们通常要基本上是要用所谓他们讲说就是 anchor bolt 螺栓哈，把该栓的东西要拴紧。那如果你的觉得你底下爬进去，有些时候我们经常这个底下会有东西啊，或甚至有动物跑进去的这些东西，我们经常去看一下。假设底下没有加甲板，或是因为通常一般的所谓我们说 two by four 这种所谓木造的房子，它基本上底下很多老一点的，基本上就是用铁网，然后加上一些所谓stucco 哈，就是那个所谓就是糊的一个泥的材料。那基本上，但是有。能够用厚的甲板把它稍微撑住一点的时候，它基本上会比较好一点。还有时候就是选择屋顶的材料的时候，不要选太重的。就像我记得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如果那个东西越轻质是越好的，是简单的这个想法。如果房子在山上或者房子在平地都不重要，可是一定要注意房子四周的排水一定要好。如果你房子排水不好的时候，经常当然湿的地方绝对是不好，可是还有另外一个重点是它会影响地基的所谓安全，那这个要注意到，会滑坡或其他的所谓次生灾害都会产生。
OK， 好，谢谢。那我们进一段广告，谢谢。
大众口味，厨师精品，小巧分量足，炒真焖煮，东湾 Castro Valley 3335号中餐名店，大厨小炒与您家人温馨常伴，尽享美食。地址三藩市 Oakland 走东580，在 Strawbridge 出口出转入 Castro Valley 就到了。电话是510-582-1585 510-582-1585。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 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欢迎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 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香浓顺口，冰得恰到好处，它就是麦当劳的 McCafe 冰咖啡，有榛子、焦糖、乡愁等五种鲜美口味，令人无法抗拒。现在品尝任何口味的中杯 McCafe 冰咖啡只要1块钱，期限只有2周，请勿错失良机，赶快来麦当劳满足您的渴望。尝鲜活动到4月29日为止，此限时优惠专案仅限于特定的麦当劳餐厅供应。
回到天图世界节目现场，那我想我们今天请到的特别来宾是何昌生。我们刚在节目当中谈了非常多跟地震有关的一些情况啊。那我想有一个蛮重要也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很多外国朋友常常会讲说，哎，你们中国人好勇敢哦。因为在湾区这边其实有很明显的地震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那边有非常多的高级而且非常贵的住宅，然后呢很多都是华人拥有。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你自己个人有什么看法？
回去能不能再把这个问题再问一次？我并不特别清楚。
其实我想说有两个，就是两个内容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明明知道那里是地震带，
对，
但是呢很多外国人他们会避开这个地方，因为他知道说这个地方他已经 公布告诉你这就是地震带、嗯、
是，
但是呢它也许是一个山，也许是一个，所以说很多华人反而会进去住。那我想这个就是，这是第一个，就是一种心理上的一个状况、
嗯、
第二个状况呢，其实也是我们刚刚在提到，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会比较愿意去忽略了它可能潜在的危机。
是，
嗯哼，
是，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大家了解这个湾区为什么风景这么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地形的变化？像如果你到内华达州，不当不并不说，如果假设内华达州来的朋友说，我那边都沙漠平平的，很 boring 啊，这些事情没有意思哈，比较那个。可是湾区它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在地质或者地层或者地震的这种会发生几率上比较可能性高的地方。很多时候主要的一些地层这个断层带，比如 San Andreas Fault 或者是海沃断层，或甚至于像大家都晓得在伯克莱大学他们有一个大的一个运动场，那运动场底下它的地震带就从那边过去的。那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地质的这些变化造成了所谓山的隆起，或者是海湾的下这个凹下去，或者是不同的地形，所以它美就美在这些地方。那我们中国人呢，如果回到所谓一般的所谓风水的这种观念上来看，风水是向地利基，所以你如果从去找一块最好的地方要来盖房子的话，我们通常是这样子。因为假设如果从规划角度上来看，尤其是如果你是靠海岸线的，因为我经常到圣马雕 Cemetery 的那个海岸线上去，它是个 Coastal Commission， 就是他们这个不是，他们不容许你在山脊上盖房子，因为山脊上盖房子，第一个是其实风很大，或者是 view 很好 ，OK。但是问题是，它有些时候在地质或地层上，它的所谓掩盖性不够的时候，它会基本上就有一些它的弱点存在。
嗯、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选择盖房子的地方，照理说应该不是那么耀眼突出去的地方，而是比较回收去的地方。那可是问题是，其实这种东西都是有冲突的。为什么？你觉得那地方阳光好，空气好，水好，对其他动物也觉得那些这个状况是一样的。因为那在地质上来看，是不是最适合的呢？有些时候就应该要比较从一个比较，我不是说从退缩的角度上，而是说比较所谓含蓄的角度上来把这些事情思考清楚一点。那再来一个就是说，如果真的没办法，有个断层带在那边，基本上如果就像我前头说到的哈，工程师，所以结构工程师跟地质的专家，他们看事情永远是两个角度上看。地质专家跟你讲说地震会产生，工程师绝对不会相信那个，因为他们觉得我就是人定胜天，要这样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对于华人朋友，我想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说，有些时候你可以听听工程师的意见，但是有些时候听听自己的感受，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或听听慧娟的建议啊，不要那么直接在某些地方这个就非得硬是要把一个豪宅
对盖在一个
放在那边。
那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蛮有趣的，在因为我们自己在经营一些 business， 我们就会发现到说 OK 那个 filesDepartment 有的时候他的意见就跟你说要去做这种建筑的意见 totally 是 different、
嗯嗯、
yeah， 所以有的时候我想真的是说大家会考虑蛮多的，因为真的有些时候根据法规走到最后，其实你不知道怎么走。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法规上面大家应该去思考的。那另外一个我想跟大家蛮贴切，我也是说我很急的说，哎，何尚生赶快来上节目、
嗯、
因为4月12号我想大家都记得哈，那一天晚上对不对？在这边非常非常多的朋友都记得那天晚上打雷闪电，可是那个雷打得很诡异哦，因为一般上我们认知的雷就晃一声就没有了，可是那天晚上那个雷闷闷的，而且打很久。那为什么说一声雷可以打这么久？那刚巧 OK， 印尼地震在4月11号那个8.7或者有人说是8.9级的地震，然后之后在4月17号又有个智利地震，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说这是一个天兆。OK， 有一些一个警兆。那当然再加上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旧金山这边潜在的，大家一直在讲可能会有一个大地震，所以这几个混在一起哦，其实蛮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就是说这是不是一个天兆，或者说他那天的打雷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征兆，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不是学气象的专家，但是对地球科学是很有兴趣的。但那天基本上是 我留在 Palato 照顾我老人家，照顾爸妈呢，我儿子好像事情发生的当时他马上紧急打电话给我，他说：“Daddy，你有没有听到，有没有感受到？”我说：“我好像没有特别感受到。”不过我想我从一个，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因为我手上有份资料，前几年就大概两三年前在冰岛有一次火山灰。 那次造成了整个所谓欧洲的北方所有飞机甚至于都停飞停摆，那时候或是甚至于今年好几次像那个是龙卷风在密苏里亚那些地方产生，我听到一些他们，因为现在基本上是怎么说呢，因为现在媒体的发展，所以我们经常会遭遇到所谓全球性的还有地域性的一种所谓焦虑， 别人发生在别人后院的事情，我们a lot of time we say not of my business, not in my backyard， 这不是我的事，现在全部变成了我们的事情。那么所以我儿子把 Foster City 是跟我在 Palato 没有经历到的事情，他马上就讲了，所以我说我会不会焦虑，我会不会紧张，会有一点。那因为重点是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整个事情，如果说从所谓盖亚的理论上来看， James Lovelock，他讲过一个，这个他是 NASA 这个专家，他说过这个什么，这个他的所谓盖亚理论是讲地球是像个母亲一样，那么所以假设在北冰洋，有一只蝴蝶啊，它跑过一群鹿啊，那有一只鹿大概。 打个喷嚏，然后整个鹿群开始移动，然后造成了地层的震动，地层震动之后，无论是从北冰洋一直到世界，全部都会一牵连的，大家都会感受到。所以这种所谓蝴蝶的理论效应，我们都已经觉得是一些状况。所以如果说， 因为我对那天晚上打闷雷这件事情我并不是特别了解，不过我一直觉得是跟地球的所谓热量的平衡，或是跟所谓气流啦，或是辐射啊，跟这个所谓甚至于我们这边没有猛兽啊，所谓季风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也好像这边过得太平静了，湾区它这个天气太好了，也不会淹水，有时候会淹水啊，最近啊，但是所以我们要担心的事情是从天到地的。 那我因为我自己对于所谓water shed，就是整个水，因为将来人会，地球会缺水，地球会缺很多东西，会对于粮食，就是大家吃的东西都会产生一些变化。我们当然打开冰箱就有，可别人是没有的。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相关联的。不过我想这个话题呢，我们会在下一集的节目，我们会我想我们会再请到何长生来，我们会仔细谈到。那我想其实就说我们关于地震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说法，像尤其像最近因为地震很频繁，对不对？以前很早的人是讲说地震的时候叫地牛翻身，所以呢你会听到那种嗡嗡的声音。所以那一天晚上雷声，其实很多人也认为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种征兆。 那另外一个我想最近有没有，因为地震真的是很多，所以有所谓的地震云，然后呢又有很多的讲法，就是某某动物在地震发生的时候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变化。那你认为说我们是应该把它当成是一个特别的现象呢，还是说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或者有些时候把它当成是一个警兆？
我觉得都有可能性，但像我自己认为是，有的时候听听专家讲的，有的时候看看自己的感受。那像很多动物，有人真的专门做过研究，就说是不是动物能够给我们一些预兆啊，暗示说事情会产生，或者是状况会产生。因为一个重点就是地球是活的。 我们人类只是地球的整个的一个生命环节里面很其中一个小小的一个螺丝钉，那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从机械化的这个生活的这种顺序当中跳脱出来，回到以前我们对于二十四节令啊，对于这种传统的这种所谓各方面的这个生命的这些讯息啊迹象啊有一个了解，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我想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我们生存在现在，那这些资讯，那我们也实际上感受到，因为虽然我们不是在发生地震的那个地方，但是透过资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那也许有一天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边。
对，
所以我们应该做好一个万全的准备。那我想其实不论说2012年12月21号是不是真的是世界末日啊，我想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说怎么样收拾一下放纵自己的那种心情啊，就是说不要让自己一直在追求一种譬如说外貌的美丽啦，争风吃醋啦，或者这种是道人是非呀，那也许我们多有一份的善心，还天地间一个清流，其实可能就算有什么一个灾难，大家都有机会度过。我想这个其实是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一些警兆以后能够带给大家听众朋友的。好，我们现在非常谢谢何长生到我们节目现场，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星期二天图世界空中见。